啊，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啊，今天问题不多啊，可能是最后一天吧。HYACINTH 啊，普通人修行过程中，请问怎么提升信心？说真的，这个信心来自于佛菩萨的加持，而佛菩萨的加持是来自于你的戒行、善行、修行和发愿。这个程度有没有到？有没有到啊？这个标准有没有达到？而且越强烈，这个愿力越大啊，持戒的或者修心的啊，修行的这个你的精进程度越好，你就越容易得到佛菩萨加持啊。所以感应这个是梦境感应是最初的、最初级的。一开始我们普通人啥都没有能力的，什么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实修的时候。没有什么明确的实修方法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是梦境感应吧。等过一段时间开始，就梦境也会逐渐减少，然后真正的感应就是在你境界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困难，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佛菩萨会用一些你能接受的方式来点拨你一下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佛菩萨真的一直在，看着所有人啊。所以说啊，现在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啊？这个就算你没有信心，那每天的功课坚持做就够了。这你问还甚至可以知幻即离，这个是一种境界啊。这认知上是我们可以做到啊，认知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幻，所以既然是幻觉，我不应该执着，这样想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真正体悟那是到一定境界才可以啊，所以这个就得好坚持修行了。下一个问题，三天安排的最大哈。神通并不是唯一标准，也不能说是硬性标准，因为有些人是前世有修行，那么这辈子禅定过后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还能用一些那个境界的神通啊，有不少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看这个禅定这个神通啊来看这个，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境界的确达到了那个境界的话啊，神通还是会有的。所以说，真正的境界判断还是，活在圆觉经里啊，或者其他金刚经里啊，这些经里说的哈，一切圣贤以无为法为的那个标准，应该是以无为法一切圣贤以无为法作为，在无为法上有差别大概原文应该是这样的，有差别啊，无为法上有差别，就是你的修为是看你这个无为法，就是所谓的。妄想分别执着灭的程度，由这个来判断，而不是看你的神通什么的，就是你的执着灭到哪里，那你说哪个禅定境界，你是哪个什么果位啊？你灭到哪个执着的话，那你是某个果位；你灭到哪个分别心的话，就是哪个果位。这样看的，不是和神通直接挂钩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不要这过度的关注神通。神通只是你到了那里就可以展现出来的一种能力而已，并不是明确的果位或者境界好了，下一个问题，《金刚钻》正常的磕头你做吗？像你说这个睡觉的时候紧张，呼吸紧张，一个是你可能磕头没有做得好就是你的肌肉还没练好。还有就是，有可能你打坐是不是在关丹田或者什么关下边这个肌肉什么的，这样的话长时间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这个紧张感，没法放松下来，所以关法是不适合长时间的。你如果已经修打坐可以超过2小时的话，就该换个什么参了，哪怕你关，你也不要再关丹田，关佛，我关佛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么看的啊，目前你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先去医院查一查，这是最好的。先去医院查一查，然后再，判断到底是什么毛病之后，再想其他的方法有些哪怕是你个一些慢性疾病，也是先去医院诊断一下是什么病，你却知道什么病因呢？什么病机理啊，这些知道之后，再靠修行慢慢修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信心足够坚定、足够精进的人，一切，认为一切苦难都只有在佛菩萨加持下都可以闯过去你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就像那个万行上师，他在洞里修行的时候，他有疼的时候呢，也是这么硬挺着过去的有这样的 坚定的意志力和信念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你还是比较心比较活跃的人，那最好还是先去医院查一查。我觉得是可能你的修法上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肚子上，或者说你平时可能你做的工作什么的经常把注意力放到肚子上，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状态吧。好了，下一个问题，这个单人旁田打坐就是静下来不动，但是如果你实在身体动来动去这个忍不了的话也无妨，但是你得确定这个大方向，打坐的目的就是灭掉这个好动的习气，所以磕头也是灭好动习气的一个好办法。以前也一直反复的强调那打坐的身体实在自己乱动的话，那肯定是你的习气在发作，好动的习气有些时候就是你不由自主的身体会动这种时候就应该多磕点头然后你知道了这个好动本身就是该灭的习气的话就尽量去静静的坐着，然后呼吸呢不要控制呼吸不要控制你就把注意力放到丹田前期这前期就这么做就可以了，或者说观佛思佛能做到哪里个就做哪个呼吸如果你这样长期的控制呼吸的话后面会可能容易出问题的，一旦养成习气的话更不好还有打坐呢也不要过度的挺直身体就是自然挺着自然挺着挺到这个舒服的程度如果过度挺着就得用力然后就开始不舒服了，时间长了就不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下一个问题，莫西，放生的小泥鳅每一个个体是完整的自信吗？应该是小昆虫蚊子可能被打散的阳神碎片附着是的，也有可能有些小动物小昆虫也有可能是完整意识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是就是这个打散的碎片佛经里也说了有可能会依附于很多那种小虫子遭受那种拍打的果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每一个都不好说的我们没有天眼来观察的情况下呢这两种可能都有的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三颗菊再来人的任务形式存在在人间执行任务宵夜在寺院传法当讲经法师等形式再来人任务如果是你是四大职业的话就有大众传法的任务如果不是四大职业的话以你的宵夜为主你的传法也是针对于你的有缘众生来做的对，更多的是一对一的有缘众生，把和有缘众生度完就完事了只有四大职业的人呢他是有这个大众传法任务不在你的那个业的范围内的和你业没有业缘的众生只要是愿意学的你都得教所以你说这两种都有这个任务的下一个问题，出名讲经僧人与再来人的关联，知名讲经僧人是否可能是再来人？一般很出名的你在目前这个市面上很出名这种人反而不是再来人，人家就是普通人出来讲经给他给佛菩萨推着他让更多的人从他那里学到一些法再来人有再来人的这个考量因为再来人是尽量不结缘众生的再来非这个四大职业的人是尽量不结缘众生的，所以他们都躲在他的角落里，自己的角落里消消业度和自己有缘众生这就是一个小范围的传法。如果是四大职业的人也可以做一些大范围的传法但是呢结缘与否它是还是看情况的，尤其是像目前这种状态，目前是已经这极乐世界传法要快结束了嘛所以没有什么再来人会直接跳出来和露着脸跟大家直接结缘，因为这个是会结相当多的缘的嘛。如果前期是可以的，前期不管是玄奘也好达摩也好他们也结了不少缘在世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网络的时代嘛结缘就是只当面结，就是见面了才算结缘所以还是从和我们现在的状态不一样能结缘的都是少数下一个问题，再来人的形式碰头是否存在地道不露面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这样，地道不露面，而且不说自己是再来人，就算见了面他也不说自己是再来人。下一个问题，传法模式是否如师父般在小圈子里建议有人， 上辈啊，那肯定是啊，再来人传法都是佛从上辈安排的，上辈让你传就是传，让你听就赶紧听啊。而且我每个人讲的法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啊，而且上面要求的也不一样，那你讲到哪个程度啊？可能是讲初级的法，那可能是可以接触一些更多的人，初级法的话可以普及更多的人，但是高端的法可能就接引那个少数人的。下一个问题，在人的分布领域，正界、商界、僧界、居士啊都有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啊，佛经里说了啊，那个屠夫也可以有啊，啊，甚至妓女也有可以有啊，啊，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觉，如果今生和过去是因为以前不懂发愿和承诺的因果，发了很多不如法的愿和对别人的承诺，应该怎么办？你过去是啊，今生的啊。你可以啊，尽可能的去完成，完成不了的，如果是你对某人说的，你也可以当面去说，你说这个办不到啊，这个也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一旦发了愿了啊，这个大概率就得完成，这也是一种愿力嘛，啊，不管是好愿还是坏愿，有可能都会变成现实的。等你不报够的时候，都可能去的。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愿是没有某些众生的啊，只是单纯自己发愿啊，我就这辈子一定要带个亿万富翁，一定要赚很多钱，这样的愿你发了也无所谓，也可以取消掉。如果是和对某些众生的承诺啊，这个就得和他好好商量啊，也可以跟他说啊，这个如果你说的是很荒唐的愿的话，人家也不认真听，也不拿他当回事，这样反而更好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是膈应的话，你可以去跟他说一下，那个时候，以前那个时候你不懂事随便发的啊，你说取消了啊。以前小时候就小孩之间互相什么打赌啊什么的啊，然后就输各种东西啊，有时候还输一辆坦克一辆飞机啊，这样说啊，这也算是愿嘛。但是呢，如果从因果的角度往后推或者往前看的话，这个愿也有可能会实现的啊。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对某些人做其他人做容易做一些个承诺啊，尤其是自己能力范围外的承诺啊。下一个问题，朱丽娜，师父，六祖坛经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或者一切法无生，怎么理解？这个以后打算讲啊，六祖坛经啊，所以你这样单拎出一个问题来问，我还真不好回答啊。佛说一切法无生，啊，这是从自性层面上说的啊，就是这个自性不是指我们意识的自性，而是本体啊。这个在《楞伽经》里反复的说的啊，本体一切法无生，就是说这个妄想一切法就是妄想嘛，啊，它妄想没有本体，既然没有本体，从本体的角度来说的，它就是无生的。这是可以这么看的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就是自性能生万法的意思，自性就是在这里的自性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底层的意识阿赖耶识，所以自性是可以生万法的，可以生起所有妄想，应该这么看的啊。还有上边一个问题啊，这个觉好像最后也没有明确给个答案，我就给你一个答案呢，发了很多不如法的愿，对和对别人的承诺。对别人的承诺呢，你能完成的就完成，完成不了的去向他去说一下取消，应该人家大概率会接受的，然后呢，大部分愿是你可以重新发的，重新发愿，以前的不作数，重新发一个，只不过这个看程度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是会不会起效果还是这么看的吧，还有你多修福报吧，你既然承诺了很多人。那就多修福报啊，尽量去兑现吧，不要想着逃避啊。下一个问题，富贵无量地藏经中，佛像一定要安在南方吗？是坐南朝北吗？还有供养佛像玩具是什么意思？这个玩具是以前那个贵族们手里把玩的一些东西啊，有手里盘的什么串啊，什么一些把玩的什么鼻烟壶啊等等。如意啊这些个东西，古代都统称为玩具 啊，这种也可以拿来供养货的，啊，那肯定是宝贝做的啊，宝贝也是不是随随便便在大街上能买得到的那种东西，所以他才那么说的。在这里，玩具甚至和七宝有时候还能挂上钩的，啊，还有，佛像一定要安在南方吗？啊，这个有不同的说法的。你要，供养西方三圣，那就放在西面墙上；你要供养地藏菩萨的话，是南方墙上；啊，供养药师佛的话是东方墙上，啊，这样说法的，有这样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可以供北方，也可以供南方，啊，释迦牟尼佛几乎供任何方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更容易供啊，因为人家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不管在哪里都无所谓，因为他的意识变虚空嘛，啊，这个世界都在把他的供下。但是呢，我们通常说是，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这些个明确名字的啊，就是。他的所属世界的啊，咱们就按照他的说法来说啊，地藏菩萨叫南方化主，啊，所以就挂在那个南方上，啊，西方三圣那肯定是西方的啊，东方净琉璃世界来的药师佛啊，什么日光、月光菩萨那肯定是东方了，还有一般神仙呐，这个护法神之类的是专门只供护法神的时候呢，是供北方的，啊。北方什么星宿之类的说法知道吧？啊，那一般是看作是天界的，护法神，这种是供北方的。嗯，下一个问题，三科局。啊，你说的这个问题，啊，那都不能算是佛法吧？啊，一个正这个领导们耍官威啊，站在高位去主宰别人的职场上，这种心态是贪嗔痴三毒的具象化吗？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人都有这个。被尊重的欲望和表现欲，还有权力欲啊，很多人都有。这权力欲呢，不一定是人人都有的。有些人是不愿当官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很享受这种使唤别人、控制别人的感觉啊，这也是有快感的。有些人是有这个欲望的，你可以看作是贪欲吧，一种贪欲哈。控制别人也看作是一种贪欲啊，不管是在领导啊，也有夫妻之间啊，也有一方是控制欲极强的时候，会给另一方。带来很大的痛苦的，所以控制欲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权力和心态之间，真的是权力的高位会让人膨胀吗？啊，这个就不好说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说教员膨胀了吗？啊，他好像也没有膨胀啊，人家自己的生活是过得很清贫的啊，人平时的生活就过得很清贫，但是人家国家领导人也做得很好啊，啊，而且。从他的很各种记载上看，他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就不相比而言，这个老蒋和那个国民党的那些官人是官架子很大的。那下一个问题，石磊，师傅，我不断念楞严咒做好事，是不是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剧本？理论上是可行的，功德足够多，然后拿去跟佛菩萨要求。兑换一些个好处，这是可行的。只不过，最好是这个有出离心的情况下啊，这一切的愿望都是和这个修行相挂钩的，让你能拥有更好的环境好好修行的这种愿望是容易实现。但是如果你单纯的求什么财呀、各种感情啊等等，啊，和修行有点不沾边的东西，或者说远远超出了你修行需求的东西的时候呢？啊，佛菩萨还是根据你的人生剧本来看，啊，先看你的人生剧本，啊，你的剧本已经写好了，你当下目前这个身份是适合还这个债的，你目前就得这个身份或者这样的，财产水平，这样才能还债，那很难改掉这个，因为你以你现原来的这个剧本为主嘛。还有，你有了钱之后会怎么样？这个佛菩萨也会推演。根据你的目前的习气和性格，还有你的境界来推演啊。如果发现，给了你足够多的钱，很多钱，然后你就开始飘了，会干很多坏事啦，会在人前显摆啦，给别人造成痛苦啊，等等，这种不好的方向有可能发生的话，佛菩萨也不一定给满足你的愿望。所以你先确定啊，你这个愿望是为了什么？还有你有没有出离心？至少有出离心吧。大菩提心是最好的，有这个大愿的时候呢。一切人生目标都往这个大愿上靠，就更容易实现。哪怕你求财，你要成为大富翁，那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众生， 多做好事，多做功德，以这样心态来做的话，更容易实现。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既然无我，那我是谁？从哪里来？谁在轮回受报？刚刚是不是开始？你看了第二本书吗？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无我是意识层面上的我相、人相。你得先搞明白这个我相、人相去看分别心的部分第二本书里，分别心的部分，在根据这个来说的，没有我相就叫无我，不是没有你这个意识，不是你的自性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你得先搞明白，是我在意识层面里灭了我相、人相，就是没有了由我的意念来观察，由我的意识和妄想来观察其他众生的妄想的这个欲望这个也算是一种欲望，但是呢，在佛菩萨那里不能称之为欲望菩萨的境界里还不能称之为欲望，但是呢，我用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只能说是这种想要观察的欲望只能这么说了。你一旦开始观察其他众生的这个妄想的话，用你的妄想来观察的话，就会出现人相、我相，这样就堕落为阿罗汉了。所以你不去观察，你不是试着去观察，那你不观察就不知道了，不是啊？这个是拿我们肉身来比喻的话，我这样坐着，我现在坐着讲法，双腿盘着讲法，那我的皮肤上有感觉，嘴上有感觉，嘴巴有感觉眼睛有看得见了，耳朵听得见了，所有感觉都在。但是我不升起注意力的时候，所有感觉都是我可以同时感知到的。但是我一旦把注意力放到了我要做的某一件事上，比如说我在说法，那我把注意力放到我的讲的内容上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其他感知就会弱化。这个时候就说称之为我的这个注意力呢，看着是我的我相，在菩萨境界里，而我正在说的话，这是个内容，我的动的嘴可以看作是人相，就是对象，这样就分出了我和人。在凡夫这里是注意力和被注意力观察到的对象可以这么看，在菩萨境界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相人相你只要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会出现我相，从而说是我所以说，我们既然无我，这么说不是说你没有意识，而是没有这个我相，就是不再试图用我们的妄想去观察其他众生之妄想所以了解了这个，你就后面这个问题全部就没有意义了就是不成立了我是谁？从哪里来？谁在轮回？受报？等等，这些的问题都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别离。在打坐过程中，欲望被翻出来，没忍住去正规按摩，事前没有打算发生干系，但按摩有肢体接触后，自己定力不足些了，事前忍不住，事后又会，但是经历之后，感觉自己对异性的执着减少了，觉得异性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以后也不太想着去接触女人了。我想请问师傅，这种状态算不算破戒？你认为算就算，你认为宵夜那就算宵夜，你木已成舟已经过去了，那你还去追究这个干啥呢？老和尚背女人过河了，过河就放下了。你现在的目的，现在该做就是放下，然后精进修行，以后不再犯。你一直揪着这个，认为自己破戒不破戒，这个研究这个已经有意义了吗？没有了。如果破戒了，佛菩萨是不是就不认可了？那你有没有受过戒啊？你没有受过戒，哪来什么破戒之说？是不是？你有没有正规的去寺院去受过什么菩萨戒啊什么的？有这样的仪规过程啊？没有的话就算了，你就当就消了一段业吧。不再加持引导自己了，你好好修行的话还是会引导的，放心啊。或者是自己有一种愧疚感、负罪感，觉得自己境界太低了，心情也很低落，这又该如何调节这种心理呢？你就当宵夜，以后再不再犯就可以了。难不成你干了坏事还想特别心里舒爽，特别痛快？这是又不可能的吧？至少你得有个这个后悔的心态，这个很正常啊。你后悔，以后就不再干了吧？愧疚感、负罪感，这应该是有的呀。心情低落哈，这个反正对自己已经失去有点信心了对自己的这个状态有点失去信心，觉得自己很差劲啊。但是就因为自己差劲，才是要好好修行嘛。所以这对着知耻而后勇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放在你身上你知道自己不行境界低，那应该就更加精进修行的嘛， 是不是啊？啊，过去的事就算它过去吧，哈、啊。这个你说，啊，没有打算发生关系，你就说自己定力不懈了啊。这你懈了是，你是怎么个懈法？你进去了没有啊？啊，这个才是关键。你有进去没进去，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吧？啊，进去那就算和那个人又结了心缘。嗯，如果是上辈子有缘分的人，那就算消了业了。所以现在你犯到不了的话，那你先放下，不要管这个，以后不再犯就可以了。哎呀，这个，反正你既然拿这种问题来问，说明你还是比较信任我的，我谢谢你哈。嗯，只不过以后不要尽量不去这种场所，好不好？啊，这个谐音是什么？我不认为自慰是谐音啊，我就反复说啊，你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算啊，不算什么这个谐音啊，这是只是习气控制不住啊，泄了啊，那是稍微身体当下会漏点气，可能过几天需要恢复。还会恢复的，然后呢就没啥特别大事了啊，是自己泄了，书上说是会消耗什么福报啊之类的，那就算消耗吧，那我们再多放生，放点生啊，什么做点功德啊，这就可以补回来的嘛，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你出去找啊，这个是和另一个众生发生关系的，这是业是需要了的啊，那放到最后也就是说你要成佛呢，你就得把那个人给渡了。那么你这个遇到的这个这位按摩技师你就得渡了啊，他没解脱你就成不了佛，这是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了。嗯，所以以后尽量少去这种地方，和无缘的众生不要乱结缘，好不好啊？尤其是用这种不好的欲望去结缘，这个不是善缘啊，你花钱嫖妓不是善缘。嗯，这个和正常的这个夫妻结婚又不一样，夫妻结婚是要负责的，互相负责，互相对感情负责，家庭负责，而且两情相悦，互相都承诺了啊，这样还算是善缘啊。这个世界毕竟一个人过着很有很多痛苦啊，或者什么不如意的事啊，所以两个人搭伙一起扶持，这样走完一生啊，也算是一种善缘吧。如果真的走到最后的，那也算是好的姻缘。但是呢，你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啊，然后呢，对方也是赚了那点钱，为了赚那点钱，啊，去这个事儿，两边都是各自带着这种，啊，不好的欲望来去完成这个交易，那就不算是正缘了，不能算是善缘了，而是恶缘，看作是恶缘的哈，所以最后都得你渡，而且是可以说你作为一个修行人，啊，我们不说这个人与人不平等啊什么这些问题，而是从修行的境界上，你能接触正法、好好修行的一个人，啊，去和那个从事这种行业的哈、啊，这种行业的女性啊异性，在境界上说你们是应该是有差距的，啊，那么你作为境界高的人，你要成佛可能不算太遥远啊，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但是人家要解脱可能就要很遥远。那么你要带他这个难度很大啊，所以你是真的是以菩萨心啊，你就要和人结缘啊，你无缘也要先结了再度人家，你是以平等普化心去结这个缘的，那我赞叹你。如果你不是的话，以后就别再干这种事了，好不好啊？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今天一周又过去了哈，六天很快啊，下一周三周之后就再见面吧哈。三周之后呢，可能就带出新的佛经来了啊，到时候看看吧哈。我现在计划是讲《坛经》哈。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啊。大家希望下三个星期也是精进修行的三个周，好吧？祝大家好好修行啊！